大家好，欢迎收看《真金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在最近，因为美国总统这个面临到这个我们有关在这个所谓选举过程当中，那到现在还有许多我们觉得还在拉拔的过程哦。那当然在这之前，我们发生了这个美国民众进入到国会议事殿堂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引起许多讨论哦。那众议员的这个议长佩洛西啊，就下令这个不管是副总统彭斯说要求你这个依据宪法要赶快解除川普的职务。或者是之后也许就是要开始发动这些所谓的弹劾相关的事件，到底后续会怎么发展？到底这样的部分有没有违背真的宪法，或者又有一些阴谋操纵的部分呢？我觉得值得我们今天节目好好来讨论。那我们开心邀请到我们透视中国的高级研究员，也是我们台大政治系的荣誉教授明居正老师。明老师你好。
主持人洪林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老师，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大家很好奇啊。当然，佩洛西跟川普过往就一直不对盘哦，这是很久。那借这个机会，那马上就说这个要求要把他罢免。那当然众说纷纭啊，有的人说，佩洛西他这个在当时民众进入到国会议事殿堂的时候，他的电脑啊也遗失了，这会不会有可能他有些叛国的或者有些什么样的秘密不可告人的部分会产出，所以他赶快要做一个更大的一个动作来制止哦，未来川普有可能的一些反扑。那另外当然大家也会提到说，对啊，这个也许他有一个谋略是说，不管结果如何，川普的这些力量，川普对于原来后来对于所谓的共产集权的部分的一些反扑哦，可能会当大家有点忌讳，干脆斩草除根，我可能借由某些动作，让你永远没有办法再担任美国的总统。那这个是真的这样子吗？老师你怎么看呢？
当然我想佩洛西不是共产党了，但佩洛西是民主党，然后比较偏社会主义，
是，
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两个理念上的一个差距。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我们如果把这个问题看深一点的话呢，佩洛西准确的说呢，应该只是台面人物之一，他还可能不是最后的推手，不过他在过程当中当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们觉得背后另有其人了。那至于说是弹劾还是罢免呢，那还看后面的发展，那个我们等会再说。我们回过头来看呢，川普四年前的初选的时候，大家几乎不认为他会上嘛，对不对？我们讲过多次，这个共和党的那候选人一字排开，他站在最旁边，就要一步步就打中人，说旁莫名其妙要当选了。他当时形象就不特别好，那现在回想起来，形象呢一部分是被操弄出来的，但是呢他却能够在这个其实情况对他不利的这个整个氛围下面呢，他基本上对草根选民诉求，然后最后呢一步步杀进来，然后当了总统。可是很奇怪，就是当上总统之后，你发现到他被抹黑四年，他的成就被大幅贬低，然后他的缺点呢被大幅放大。譬如说通俄门吧，那么搞了没多久就说他通俄，然后身边的这个福林将军谁谁谁也说什么问题，然后呢最后呢就发动了什么弹劾啦什么等等。可是大家真的完全忘记他在经济上曾经有过非常大的成就，他的外交上成就也是非常大的。我不是说川普完美无缺，川普了不起，我不这意思，我是说他自己有责任。第一，他自夸太厉害，
是
我们过去讲过。第二，他看起来很自恋。然后第三呢，他的这个风度呢，他欠佳，跟人家会吵什么的。
是。
如果这些都能改善一下，然后他的肢体语言再改善一下的话呢，我相信会很不一样。我常常讲，我说，如果川普不是川普，如果川普是雷根，他做的事情差不多，但他这个就风度上的各方面，如果稍微好一点点的话呢，可能会好很多。但是我觉得，即便如此，以这个他的背景来说，即便以了这个加上了雷根的包装呢，可能他都会有相当大的问题。那为什么呢？我觉得核心是他得罪太多人。
这个蛮有趣的，因为当然啊，我觉得我们常讲这 C 千万人吾往矣，对的事情就勇敢走，是不是也因为这样他得罪很多人？
是。那我们过去帮大家数过嘛，我们说他得罪很多人呢，或者他有很多敌人呢。第一呢，民主党不用讲了。第二呢，华尔街的这帮玩着金钱游戏的人，第三呢，跨国的这个高科技公司，第四呢，传播媒体，我们等一下一个个讲一下哈。第五就是社交媒体，就是推特、脸书、油管等等。再来呢，比较令人惊讶就是他自己共和党内部的建制派，跟他的理念有很大差距。那当然还有外国了，像中国大陆了、伊朗、俄罗斯等等。 但我觉得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他跟我所说的那华盛顿早知或者深层政府呢，有人叫做深层影子政府呢之间的关系敌对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不大了解，就我们刚讲华尔街沼泽啊，可能还在找地图，是不是有一个什么沼泽？但我想那是一个形容的概念。那或者刚刚讲的，我们谈到深层的政府，或者在深层的影子政府，老师要不要解释？你怎么解释这几个状况跟现象？
对，好。那我们说的华尔街沼泽或深层政府、深层影子政府呢？不是完全一样的东西，但中有比较大的重合。所以如果不细究的话，我们就当作同义词来讲好了。我们现在谈谈华盛顿沼泽。那么华盛顿呢，就是美国首都了。因为美国首都呢，它这个是全世界的重要的政治运作中心。那么因为政治牵涉经济、金融非常深，所以同时也是金融中心。它当然本身的交易不那么多，但所有的情报啊跟什么资讯呢都在这边交流，所以它变成一个很核心的地方。那么也就这地方呢，因为的政策在这做决定，政策这样走那样走呢，对很多人的钱呢影响非常大，所以就导致了很多的利益团体跟利益集团呢在这边运作。而这些利益团体，它为了让政策向它对它有利的方向走呢，它会去游说。美国是可以游说的，但是你有一定的规范。你可以去游说这些政客或游说这些政党呢，做这个事或做那个事情。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充满了很多有力量人，大家把称为大鳄，像鳄鱼一样的。所以简单说呢，称为华盛顿沼泽。那么在华盛顿沼泽里面有一块部分呢，叫做深层影子政府，也是深层政府。简单说呢，它是由最核心的部分啊，最早是大概1940年代，因为跟苏联斗争嘛。那么美国有一些国家安全单位在那慢慢形成，形成之后呢，它譬如像这个国家安全会议啦，然后联邦调查局啦，或者说这个CIA 啦，中央情报局啦等等，跟或者什么国土安全部什么的，大概是安全部门呢为核心的一个单位，但不止于此，他们呢。基本上对国家、对美国之所以为美国，或者说美国的这个国家利益，或者说美国的战略呢，他们有一套很特定的看法。而这套看法呢，虽然说有点两党的差异，但是呢，对很核心的部分呢，大家差异是不大的。所以以这个为中心呢，向外去延伸。我们刚刚不是说要去影响政策吗？美国是三权分立的。行政权跟立法权比较重要，所以这些人呢，在这里呢，他就会想去影响行政权跟立法权。然后立法这个美国国会里面不是有各种各样委员会吗？有些委员会管情报、管外交、管安全、管什么，所以这些单位呢，就跟这些委员会的关系很密切。然后呢，我讲说，如果他们政策有什么影响的话，比如说军售跟什么单位有关系？跟国防部有关系。国防部呢，它基本上对于说什么武器比较精密，可以卖给哪些国家，不可以卖给哪些国家，它有它的科技上的跟安全上考量。所以这样大家互动结果呢，慢慢就形成了一个基本上有一些共识，但是又有一些边缘争议的这么一圈东西。好，那么所以这样的大家慢慢勾了之后呢，慢慢就晓得说大概这个所谓的深层影子政府包含什么。所以第一呢，包含在安全部门。第二，包含资深的政治人物，比如说两党的，民主党跟共和党的很资深的议员。我顺便说一下，大家都知道说，美国有参议院跟众议院。美国参议院呢是100人，美国参议院里面超过80岁的大概1/4。
是。
你众议院里面也当然比例没那么高，众议院相对年轻一些。但大家看佩洛西几岁？是不是？众议院议长看几岁？所以换句话说，这些呢，就是很明显的长期在这华盛顿打滚的这政治人物，因为他卷得太深，跟各种法案卷得太深，所以利益上呢勾结也很多。然后再就商业啦，那现在因为这个科技发达嘛，所以高科技公司也卷进来了，然后金融部门刚说华尔街卷进来了，所以等等，所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既有一个华盛顿沼泽，然后又有里面有一个深层影子政府的这么一个很复杂的结构，所以这个东西呢，简单说，两党都有啊，民主党、共和党都有，但整体来说呢，比较偏民主党，因为过去的几十年里面呢，民主党执政时间稍微长一点，然后民主党呢比较会运作组织。共和党比较不会运作组织，所以当民主党执政的时候呢，他 大概这样说吧，不一定说是很带偏向性，但是我们的了解就是，他们在这个提拔官僚当中呢，或者说在培养官僚当中呢，民主党人比较占多数，所以外国人看到这块也就觉得说，这有点像是一个封建特权，
是
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是如此，所以他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华盛顿沼泽或者深层政府、深层影子政府。
每次看这个好莱坞的电影，我很喜欢看电影，就会发现那个什么什么灾难，然后背后不是那个元首发号命令，原来后面有一群背景的人，然后最后决定整个世界主宰。我不知道这个从科幻的想象来讲，好像也发生在现实哦。当然，川普为什么后来对于这所谓的华盛顿沼泽哦这么敌对哦？其实说真的，如果一般大家想象川普自己本身就是那个，不就是我们过往认为的，就是享受这些在整个啊金融的商业的这些巨子，然后就是从中获利者，感觉他就是他们一群人。为什么他最后反而会看起来看透了啊华盛顿沼泽的这些问题？老师你怎么看呢？
这说起来有点意思哈，那个大家现在看川普都不会这样觉得，就像我常打比方，就是如果你对苏联的历史有点点了解的话，我把几个人名字讲出来呢，大家脑袋就浮现印象，比如说赫鲁雪夫，
是，
大家觉得说这个粗鲁无恩的家伙，然后长相也很难看，像什么像个大号的马铃薯，没有脖子一个马铃薯，就这样。可是如果说你仔细观察或仔细分析赫鲁晓夫的施政，你发现他是苏联共产党历史上面非常罕见的改革派。他的改革幅度呢，虽然赶不上后来的戈巴契夫，但是呢，他排名第二毫无问题。他曾经一度想把共产党开门，然后呢，对于这个工会啦、农会跟新闻自由呢，都做一定的这个解禁。然后同时呢，这个共产党开门呢，也接受一些这个别的背景人士参加共产党什么等等，甚至呢，对放弃了共产党原来的精英的这个背景，说用5%的人口去统治另外95%，他说我们不要这样做，我们应该让更多人参加共产党，这样的共产党变成一个全民政党，这很惊人吧，对不对？
是。
可是各位从一般印象当中呢，对晓得赫鲁晓夫的名人呢，都不会把他跟着连在一起。也就是说，他的外形跟他的施政呢是连接不起来的。我讲的就是川普有点像这样子。川普呢，在我仔细分析完之后，他像是一个改革派。所以你刚刚说他很可以融入这个华盛顿沼泽里面，也去分一杯羹，然后也去安享天年，可以过好日子什么的。讲的难听点，就同流合污。
他可以这么做，
看起来他不想这样做。
是
啊，我们为什么知道这件事情呢？我们刚刚不是说回想说他4年前选举吗？2016年选举的时候，你把他那个竞选那个演讲什么的拿来看一遍，有人做过统计，2016年大选当中，他的竞选呢，到处竞选演说当中，79次呢，他讲说要抽干华盛顿沼泽。华盛顿沼泽，如果说你说完全没有了解就算了，他对华盛顿沼泽是有了解的，他做了几十年的生意，跟这人打交道很多，也跟这人呢有过合作，也有过交手，有过对抗什么等等。这个人呢，他居然选择我不要同流合污，我要抽干沼泽。你可以说哦，选举的时候这是竞选语言，讨好老百姓的。上台之后他真的这样干，他上台之后他也讲过70几次，所以。如果光是讲就算了，那问题是他有没有触动别人的利益？
是。
那我们仔细看一下，第一呢，他在人事任命当中，很多时候你发现他任命的不是原来从华盛顿体系出来的人，不管他前面的前面几个国务卿有的是有的不是，然后呢用了一些重要的这些这个部长也好，有些不是，有些根本是从别的圈呢这样拉进来，跟这个华盛顿地方基本上没有什么交集人，然后进来。所以他大概体会到说，要抽干这个沼泽呢，用沼泽里面人不太容易做，要用沼泽外面人。但是话说回来，以他这种政治素人来说，又不是说在地方上长期耕耘这样慢慢上来的，他自己人马不太多的。所以上来之后呢，虽然跟原来共和党的建制派呢关系不顶好，但是共和党看来说，既然打了咱们共和党的旗号选上了之后呢，咱们共和党就应该分一杯羹。他也没有办法，他也必须让人家分一杯羹，所以我们就注意到说，他最早在用人的时候，用了很多原来共和党建制派推荐给他的人，这些人跟他的理念不太相符，他要抽干沼泽，这些人是沼泽的一部分， 你要抽干走到最后，你就要把我抽掉。所以在激烈争辩几次之后呢，他就慢慢把这部长就开除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哎，这个家伙上台几个月就开除了好几个他自己的部长，怎么回事？那现在回头看回去呢，才比较清楚。所以第一呢，人事任命呢发生过多次的多趟的激烈冲突，这第一个。第二，政策取向，他这个应该讲说，他政治上呢，虽然在政治生涯上是个素人，但他政治有他的理念，他的理念未必全部正确。但是他把他的理念带到华盛顿之后呢，跟原来刚刚讲的华盛顿沼泽呢发生相当程度的政策冲突。我现在讲的还是公正同学啊，政策冲突，也就是说，我认为这个政策这样推，他认为那政策这样推，所以双方有了汉格。最简单的就是，在当时呢，很多人还是认为说俄罗斯是美国主要的敌人，中共还不是，拜登现在这样想吗？对不对？好，华盛顿很多人这样想。简单说就是，华盛顿很多人呢，或者被收买，或者意识形态上面接近社会主义而同情中共，或者说他本来呢就不认为中共是这个战略对手，或者这三个原因，所以呢，这些人认为说俄罗斯是美国最主要敌人，不是中共。川普比较早就认为说中共是我的这个敌人，当然后来他认得了白邦瑞啦、班农这些人之后呢，他这个信念越来越坚定，但他前面有这倾向。好，所以当他带着这个想法进到 DC 时呢，跟这人就开始碰撞，碰撞最明显呢就情报部门，对不对？一开始发现说他跟情报部门大吵特吵什么等等，所以一方面就政策禁止政策，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的有些做法呢不那么官僚，不那么照规矩办事。你要知道，官僚是很怕破坏规矩的。
是，
我举个例子，我读大学的时候要出国去念书，然后要这个申请英文成绩单。那时候虽然已经有不少人出国念书了，因为申请英文成绩单呢也已经大体那个已经就标准化了。可是我去申请英文成绩单的时候呢，办事员还不顶清楚流程。他不确定说到底要弄什么表格，然后要不要交照片，要交多少规费什么的。最后我跑了两三次呢，他问了很多人才搞清楚。但等到这十来年之后，我回国教书了，回到学校去教书了，他完全标准化了。啊，申请英文成绩单，好，你要看到那边的规矩没有？拿第二排那个 A35 表格，把 A35 表格填完，然后呢，这个交50块钱规费，然后两天之内交2张正面的光这个光面的这个不脱帽照片，然后呢5个工作日之后来拿，完全清清楚楚，这叫官僚化的流程。
对，
官僚喜欢这样做事情，官僚不喜欢变动，你一旦变动了，官僚很难受。
是，
川普呢在大企业里面工作，企业里面当然有企业文化。但是企业的大老板啊，常常可以跨越这些东西，所以他把企业大老板的作风带到华盛顿 DC 来，跟这官僚呢发生相当的矛盾，那这是第二个问题。
是，
第三个问题就是美中贸易战。美中贸易战，我常讲，我说你这样打呢，固然长远来说对美国会有好处，但是呢，一定会短期内伤害到美国很多公司甚至大公司的利益。那伤害到什么程度呢？我说他得自己拿捏，拿捏的不好就很危险。你记不记得那时候我们讲香港问题？
对。
那时候我说，但是当时不很多人问说，哎，川普为什么不拿香港问题去打中共啊？你看香港闹得这么凶啊，你应该帮香港什么的。我说他应该不太敢。我说因为如果他现在就拿香港去打中共的话，到时候呢，真正去打击他、反击他的可能不是中共，恐怕是华尔街。为什么呢？华尔街这些大头们在香港有多大的利益？如果你动手打的话，断了他们的利益的话，那你就危险了。所以当时我说，如果这样干下去的话，华尔街暗杀川普呢可能在先，中共反击可能在后。那后来他果然没有拿香港去打中共。到什么时候他才把那个香港自治法推出来呢？中共推出港版国安法之后，中共推出港版国安法，然后把香港绑住了。这时候川普还手，华尔街就没话讲。
对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美中贸易战的会冲击。你说啊，那这些大公司不是得利吗？我说未必。为什么？大公没他进了大公司进了大陆去投资，中共说你要拿那个什么商业机密来换，我拿技术机密来换，那你不是很吃亏吗？ 大公司可以切割啊。嗯，我譬如我十个商业机密，然后有十个技术机密，我一次让一个，让两个，然后交换什么东西，像什么东西，我后面的利润大很多。这个保护把它算作成本的一部分，我就过去了。那川普说，我所有都要保护，我十个都要保护，你干不干？长期来说，川普政策是对的，但短期来说，这种做法呢，你一步步让的做法呢，影响了这些大公司跟大商业的利益，所以他们反而不干，他们觉得说我宁可先赚这一把钱再讲。
对，
所以这样就跟大公司发生冲突。各位看到就是，为什么这美中贸易战开打之后呢，中共的第一个反应是，很快找了王岐山去跟华尔街人谈，所以当时我说好，华尔街会出手了。我们虽然外面看不见，但你看见川普的动作呢是很保守的，那就说明说你们施加产生效果了。那最后当然这个传播媒体跟社交媒体呢是类似情况，他们有可能只是被华尔街或被情报单位买通或施压产生的结果。他们也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我们说他们又被左派把持，
是
啊，所以会有这几个现象。那么也就是说，几个因素综合起来，导致他有这么多敌人，所以变成说，这个华盛顿早晨也好，甚至是我呢，看起来这面对川普的时候变得特别强大，而且特别团结。
是，当然，就刚刚老师谈到团结，真的，他不是团结而已，我相信他一定也做了一些手段哦。大家当然现在也在反思，在看，就是说啊，过往来讲，整个因为川普对于华盛顿沼泽的这些观点跟看法，的确也做了一些行动。当然，你觉得华盛顿沼泽的这些人会坐以待毙吗？当然不会，他们一定做了一些反击。老师，你怎么看待他们做哪些的一些相关的反击？
就像我们过去节目上讲过嘛，哈，那我们现在比较系统说一下，第一个就是收买吧。你现在看到就是 CNN 呢不太公正了，对不对？
是。
纽约时报，然后华尔街日报等等，一份报纸呢比一份报纸像更左一点点。这些报纸原来这些媒体呢，原来都已经是带社会主义倾向。我不是说社会主义倾向不好，我是说激进社会主义倾向不好。那这些媒体呢，我们现在注意看，就是越来越左，越来越偏向社会主义，有点像是可以这么说吧，被社会主义的氛围所把持或绑架。所以第一呢，就是媒体慢慢左转，
是。
第二是社交媒体，原来推特、脸书、油管这些呢，它只是一个平台，平台什么呢？我提供服务，也就是什么东西上来，只要基本上不是那什么特别违反新闻伦理的三色性东西，我都应该接受。
是，
我不应该有什么特别的立场。
对，
啊，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可现在我们看到这些呢，开始删这些删川普的、删川普支持者的、删川粉或相关官员的这些发文什么等等。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也就是说，这些平台现在有了审查言论的权利。川普不是在讲说这个什么通讯传播法的230条嘛，讲这东西，也就是你有没有这权利？现在不是梅克尔出来讲了吗？梅克尔说讲说你这样讲很荒唐啊。变成说一个提供服务的人，居然最后有权利去审查，还审查到了总统的言论，这话讲起来很奇怪。中共说你看看美国新闻自由不就这样的吗？我说好啊，是美国新闻是这样。你叫那个微软去，不是那个微信，你叫微信去删掉习近平的言论看看，对不对？第二天微信可能全部去杀头了，那现在推特、脸书的话可以去删川普，就你去向他新闻自由，这是什么话嘛？所以这第二个，我觉得他们这个作为。第三个作为就是现在众议院不是通过那个弹劾川普嘛？你可以看到哈，民主党一票都没有跑掉，每票都投下来了。共和党还跑了10票去弹劾川普，弹劾是否对哈？我们等一下再说。但基本上这比方说，第一，这党派划线很清楚，第二就是共和党里面出现了动摇，那么也就是说，刚才讲说，你刚才讲这沼泽在大了怎么对付呢？我觉得第一个呢，收买嘛，
是。
第二就是压迫这些社交媒体嘛，甚至收买嘛。第三呢，这些议会里面这议员呢，本身受到压力呢，他也不敢跑票，所以大概这三个呢是很突出的现象。
如果赵老师这样的说法，大家很关心，真的会弹劾通过吗？
很难说。现在众议院是通过了哈，不过这个事情呢，现在通过就通过了啊，232比197嘛，通过了。 但是大家觉得程序上是有瑕疵，为什么呢？因为这么大的问题，通常你要经过听证，国会要听证，而且国会听证恐怕也不止一次。第二，听证前跟听证第一场听证之后呢，通常进行调查。
嗯，
你要把这证据什么收集完备之后，才能来谈这个案。你现在大部分就是凭新闻跟凭我在现场的感受，说因为有人冲击国会，我要做这件事情。他的言行，川普的言行跟这些人直接冲击国会有没有那么直接关联？这两件事，对，这些人是他喊来的啊，他有责任，他没有约束啊，他约束不力，他有责任，但这责任是不是大到足以弹劾？
嗯，
啊，这个是值得商量的，所以我才说听证跟调查的过程不完备，然后这整个呢很快就跳到结果有点问题。
嗯。
大家再回想一件事情，我刚刚不是讲通俄门嘛？他一上台呢就被调查，就调查通俄门，搞了四年下来，发现他是清白的。
嗯，
四年了，那这件事情你觉得应该搞多久？
嗯
嗯，这第二件事
是
第三件事，我觉得你问的最关心的，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那最后参议院会不会过？
是
弹劾会不会过？应该这样讲，如果参议院的这些委员们、参议员们，如果有足够的良心跟道德勇气，那应该是不会过。
嗯，
那譬如说现在呢 ，O'Connor 就讲 ，McConnell 就讲说，我们1月20号以前应该不会来开这会，也就是让他做完这剩下7天任期，
嗯，
然后完了之后再看怎么处理。这算是在程序上拖了一下，但是并不表示说后面一定不过。所以我觉得核心呢还是看他这个良心。不过这样讲吧。如果川普真的是冤枉的话，那我觉得最后呢，公理正义呢应该会战胜的。
是，这个我想也值得我们后续再看待这个弹劾案的一些相关的发展了。不过我自己还蛮深的体悟了，其实华盛顿沼泽的大鳄不是只是对抗川普，我觉得某种程度，如果我们认为他背后有一些不良善的，因为了经济某些的利益而去违背原来我们期待，去侵蚀我们的价值，其实这些大鳄不只会咬川普，我觉得会咬未来想站在台面上良善的政治人物，我觉得这个课题是我们必须要去正式去面对跟处理，不是只有川普，这个是接续未来想站起来高举正义旗帜的人，全部都会被吞食哦。这我们怎么可以坐视不管？所以这个我想也谢谢明老师今天很清楚的让我们了解啊这样的一些背景的脉络。那这个我想我们持续要继续努力跟加油。今天也谢谢我们明居正老师哦接受我们访问。我想我们持续做相关的报道。那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帮我们订阅，帮我们转传留言，给我们建议，然后我们啊都会愿意啊尽量满足大家啊的各种的一些建议跟期待。当然也因为大家的支持，让我们可以持续做更好的节目。再次感谢大家。